第一次听人说他的爱像父亲，我一阵干呕。后来为了获得带领人的肯定，我全力地投入服侍。当我因为做不动被丢弃，又陷入一段畸形的迷恋中，幻想逃进婚姻。在与师母谈话时，我嚎啕大哭，她接住我所有的垃圾。我能做的只是在能喊叫时抓住机会大声地喊她，像瞎子巴迪买一样。在真爱里，我摸着了她。文吕蒙。我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父亲那边的亲戚要改造我，好叫我体恤父亲娶了不好的媳妇带来的后果。母亲那边的亲戚动不动就斥责我，好给我母亲出一口在吕家受的气。他们从小就带我去聚会，回到家却成天吵架。母亲劳苦，心中不平，常常对我控诉父亲，说他对我多么不好，多么没有爱。说完忘不了再总结一句，你要尊重他，因为他是你爸爸。很长时间里，我都以为母亲的不幸源于我，想努力地使他好受一点。于是很多时候他们吵架变成了我出头和父亲吵架，父亲吵赢了就乐得哈哈大笑，而我气得哇哇大哭，跑去隔壁房间泪流满面，跪下祈求能离开这个没意思的家。家中有长辈是传道人，却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我父母之间拱火，家庭矛盾每每升级，他在其中左右逢源，哄着他们给他家卖力，偏偏周围人都信服他，实在叫我很头痛。生病了身上痛，大人们忙着干活都很累，根本不搭理我，还说我撒谎。对照着家境优越的别人家孩子，大人们常说我不行，结果原本口齿伶俐的我渐渐的话语稀少，还有了结巴的嫌疑。我就这样长大，对大人失望，只能紧紧地抓住信仰。每当做错事受些损失，就觉得自己被惩罚了，反而心安，好像是那位至高者终于看见了地上根本没人在意的我一样。大学时在团契里第一次听人说主爱像父爱，我一阵干呕，一种不适感席卷我。如果他的爱像是父亲的爱，我好想吐。那段时间觉得自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走在马路上常想撞到行驶的车上。聚会的地方是带领者夫妇刚开拓不久的，那时他们细心培育，让我找到一种归属感，将爱的需要投射到他们身上。毕竟是平生第一次受到长者的肯定与信任，为了维持这种好像家一样温暖的感觉，我积极奉献和舍己到根本不考虑自己情况的地步。哪怕是受到损失，不管身体和心理能否承担，就是去奉献，去服侍，反正世界上也没人需要我。我找不到存在的价值，就把自己投入宗教的世界。现在想，那其实是用宗教来逃避世界。在牧者的话语鼓励中，却觉得很光荣，很乐意。我在心里画出一些条条框框，拼命地去遵守，学着去吃亏，去服侍，投资在天上，特别想得到别人的善意。为了抓住这些，自己就先付出。不是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吗？只是我忘了首先把自己的田地打理好，不该荒废自己的田去别人的地里耕种。随着年岁增长，阅历增加， 我变得不那么有事就往前冲了。带领人叫我去服侍，嘴里回答阿们，人已经做不动了。我需要调整内与外、人与己的关系。可还没等我学会，领袖就急了。他们知道我好用，就总想这里用用，那里用用。他们已经习惯了只给我一点点，甚至什么也不给，只说这是神家的事，有属灵的祝福，就期待我做很多很多。一旦我达不到，他们就变脸色，想用怒气控制我。怒气不管用，就怀柔。牧者黑脸，师母红脸，又把我给拿捏住了。等到怀柔也不管用了，就加上未来的盼望，教导我顺从。再不管用，就动用属灵的权柄压制，如此的往复循环。我得到越来越多的否定与伤害，稍有不顺从，他们就在讲台上、聚会里，以至高者之名对我大加贬斥，几乎摧毁了我的信仰。很长的时间，我不敢在祷告里称呼阿爸父，自我形象低落到极点，整个人瑟瑟缩缩，唯恐被伤害。等到我被人从聚会的地方丢出去，我觉得自己不仅被人抛弃，也被他丢弃了。在很无助的时候，我迷恋上一个人，但没有靠近的勇气，只在心里幻想着哪一天他同时告诉我们两个人，你们是天作之合，平平安安地去结婚吧。因为心里极其的自卑，没有一点勇气靠近那个人，只把一腔的心思放在祷告里。现在想来，是因为当时受压太重，失去了和弟兄姐妹的团契，我希望可以逃到婚姻里去。带领人的神像倒塌了，我又给自己重新立了一个某某弟兄的像支撑着前行。以为用一个现实中的人为模板，虚构一个未来的结婚对象，既完美又不会受伤，却不知虚假的东西才伤害人最深。虚假的东西无法回应，我只能一次次的自我欺骗。我心中抱怨，为什么那些不前进的人什么都有了，我却没有？我年龄也不小了，面对家人和社会的压力，为什么不能以一种神奇的方式撮合我们？而且我祈祷的时候，心里明明听到一个声音一次次地告诉我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那个人很快就会来到你身边。在现任师母的帮助下，我才明白，我的症结在于，我想要一个完美的爱人，没有能力去爱具体的有瑕疵的人，爱遥远的幻想中的人，让我觉得不会受伤，不致失望。岂不知最大的失望就在于此。建立在虚假上的盼望像是吸毒，短暂的动力之后是长久的沮丧。我在师母的支持下，决心与畸形的迷恋断绝，被引导着一步一步将自己的心思意念摊开在光中。为什么我能信任现在的师母拿掉自己的伪装呢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主要是我发现这里不一样。他们一直给出，却没有要求我做什么。当发现我无能的时候，也不恨我，也没改造我。当我做得不好，很羞愧的时候，牧者站在我的立场上善后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一直如此。其实刚开始时我很不适应，偶尔也想冲一冲业绩，免得被群体抛弃。但后来我发现，这里不讲业绩，他们不抛弃自己的小羊。还记得第一次参加祷告会，听到牧者为我祷告，我蜷缩着身体，将脸埋在膝上，瑟瑟地发抖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 我早就忘了自己是神尊贵的儿女，在被贬斥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活着，唯恐别人变了脸色，朝我使出他们的厉害来。以前我做很多事，但只要不满足别人的期待，就会被批评。现在我什么也没做，却有人说我很尊贵。我想留在这儿，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接纳与爱护。我走在快要崩塌的悬崖边上，需要救援，看到一根绳索就努力地抓住。慢慢的，我打开心门，去接受弟兄姐妹的善意，去学会平衡，学着知道什么是自己，什么是舍己，慢慢对抗心里的羞耻感。可是迷恋的坎儿一直没有过去，随着失望的累积和年龄的增加，我很多次想放弃了，偏偏每次想放弃时，总会听见一个声音告诉我不要放弃，或是在梦里梦见那个人。我泥足深陷啊，虽然知道这是镜花水月，可随着沉落成本的加大，我根本无力挣扎，就像被撒旦捆住丢进了黑暗的屋子，我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师母主动找我与我相谈，我学着分辨不要被心中肉体的声音或是魔鬼的假冒所欺骗。我想一定是全能者知道我无法自救，才感动师母来搭救我。我深知自己暗中的事令人不齿，所以怀着极大的羞耻开始谈话。师母没有觉得我是个疯女人，而是继续询问我之前的经历，慢慢说起童年和以往的服饰，他接住了我的包袱。谈话过程中，我常常泪流满面，也会嚎啕大哭，但是人却越来越放松。我想，不论之后变成什么样子，此刻我得到了珍贵的爱，这使我有了一个支点，有勇气悔改，求他怜悯，求他洁净，也愿意饶恕曾经伤害我的人。师母说我心灵的房间堆满了垃圾，现在要求真正爱我们的那一位帮助清理干净。那一刻，我相信有奇妙的事发生，我清理了那段畸形的迷恋，也清理了别人欠我的债和我欠别人的债。此后一周，我每天都祷告，切断与罪的联系，迫切希望垃圾全清空，好叫我心无旁骛地跟随。清理着清理着，我感觉连肩膀都放松下来，不再每天想起自己迷恋的人。自由的滋味，原来这么甘甜轻松。前不久我刚搬过一次家，新地方极其的脏乱，我卖力打扫了几次才能松一口气，一想起房间里的垃圾污垢，就鸡皮疙瘩乱飞。因此，当师母一说房间堆满垃圾，问我是否愿意清理，我脑海中立刻就有了画面，赶紧喊着说：“垃圾清理走，赶紧清理走。”在接下来几次的谈话中，师母了解真实的我之后，还愿意接纳我，给了我直面问题的勇气。她细细梳理我的具体症结，帮我明白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。因为一直有一个自我价值低落，无法信任，无法表达的破口，撒旦就从这里攻击我。我为堵住破口祈祷，现在不堵住，以后还会受伤。我慢慢走出了受害者心态，那些令我受伤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成了撒旦的工具，我真心愿意饶恕他们。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发现，原来属灵的爱就是我没有给出什么，却被给予很多，不是因果，不是交换，这和我以前的认识不同。 虽然我从小就是星二代，大学就开始服侍，却直到现在才因为亲身经历而真正明白这份爱。师母以属灵的爱对待我，不求得到什么，使我很容易就明白至高者的爱。他在我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，在我没有业绩很不堪的时候，也可以享有他的爱。我这个屏住呼吸努力憋气的罪人，终于可以在他面前呼吸了。师母建议我将自我价值的锚点放在讨他喜悦上，不看人怎么看我，而是看神怎么看我。记得他的宽容比人更多，他并非要我完美，他早就预料到我会犯错，只要我认错悔改，相信他的赦免，就得到他的义。这一下子就把我头顶的乌云挪去了。这些年我一直憋着一股劲儿，就是活出个人样，免得被故人嗤笑。我不想让那些否定我的话成真，所以不敢停下享受生活，总觉得有小鞭子垂在头顶上。现在我知道，他看我有价值，不是我为他做了什么，他的爱已在石架上显明了。我摸到了真实的他，不因别人说他不爱我了，这份爱就会消失，也不因别人斥责我，叫我离他远点，我就要退后。我只听他的话，他叫我近前来，我怎能近前来？因着石架上的牺牲，这是不摇动的磐石。人常常会变心，人的标准有时更高，盯着人的评价，自己心里就会七上八下，唯恐失去人给的好。把眼睛放在他身上，才发现真实安稳。他不变心，他曾为我死，现在复活做我的中保。他看着我说我有价值，要是没有价值的话，他为什么为我死呢？回首往事，觉得自己很可怜，一直跌倒，荒废了这么多时光，怪不得现在一地鸡毛，就觉得自己没戏了，绝望去吧，摆烂去吧。师母提醒我要接纳自己的错误和失败，悔改之后他看我是新的，不必惋惜失去的时光，错过的好人，放心扔掉包袱，饶恕别人也饶恕自己。因为接纳自己也会失败，做选择时就不纠结了。比如以前地铁换乘的时候，想去洗手间又怕错过车，可是又很想去，终于下定决心去的时候，发现时间真的不够了。现在做决定轻松多了，算算时间够用就去，如果时间差一点，觉得错过这辆车也可以，那就果断去。即使在这么小的事情上学会接纳自己之后，内耗就变少了，遇事能做就做，不会一直犹豫不决，整个人内外顺畅起来。学会以讨他喜悦的方式来看待事情，帮助我该说的话要说，不想太多，也不必闭口不言。人得罪我就饶恕，我得罪人就认错，心就可以被保守。我一直面对母亲催婚的压力，每次都不欢而散，久而久之，双方成见颇多，到一个程度，我俩见面不说别的，一开口就是这件事。在一次很压抑的母女谈话之后，我双手发抖，怒气冲天。临睡前见到母亲，我心里非常委屈，想捶墙大喊，却只能闭口不言，摔摔打打的洗漱，恨恨地想，明天就搬出去，再不回来了。这时想起师母的话，怎么以讨神喜悦的方式对待这件事呢？我想，我不能在怒中躺下睡觉，也不能留母亲在怒火里。于是默祷，祈求力量和勇气，能以合宜的方式处理。 我主动来到母亲房间与她沟通，她心里软了一点。我说了自己的想法，她无法理解，只觉得我不可理喻，明明样样都好，偏偏不肯找个好人家。我平静说出自己抑郁症、身体疼痛、多次寻死的情况，说出心里的惧怕，走在路上觉得自己像一只下水道跑出来的老鼠，躲躲藏藏见不得光，说出以前遇到人家对我表白就非常的恐惧和焦虑，觉得自己很差，一旦结婚对方一定会发现我的本相，然后弃如敝履，不得善终。母亲的表情既震惊又委屈，她自己青年时很艰辛，却也披荆斩棘，为何女儿会这样？母亲嘟囔着解释，已经尽可能给我好的生活。我说这和性格有关，不是她养育的不好。看她渐渐的平静，我说每个人的时候不一样，有人20岁就成熟，有人需要更长的时间。他接受了，问我怎么不早说抑郁症的事情。我说没有勇气告诉自己这样不堪，然后又安慰他，恩典够用，我一直都被扶持和恩待，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正常了，也愿意打开心去了解别人，勇敢地为建立家庭预备自己，只是我起步很晚，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。他表示理解，叫我放宽心，以后再不催我了。当时我不太相信他不再催婚，毕竟之前用过很多的方法，最后都摔个稀碎。奇妙的是，从那次谈心直到现在，他再没有说一句催婚或暗示催婚的话。我很感恩得了自由，因为不再争吵，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与爱，呼吸都是放松的，这就是幸福的味道吧。家庭不再是风暴眼，而是避风港。和父亲的关系，坦率说仍在恢复中。听到他让我好好吃饭，担心我累，都像对待小孩一样用哄的方式说话。这些是我小时候该得到的，那时等待我的是责骂或冷暴力。现在我长大了，看到父亲在做这些，心中的滋味难以言表。有一天他发信息感谢我送他的生日礼物，还叫我要美美的。我心里忽然酸涩难忍，对父亲的不满终于不再苦苦的压抑，不去想所谓的正确答案。我来到天父面前，坦诚自己的软弱。我惶恐不安地活着，好像惊弓之鸟无人保护。如果我在成长阶段能体会到父爱，后来和牧者和异性交往时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破口招致伤害。我将这些埋怨都摊开在天父的面前，对他说，看吧，我就是这样不争气，说过饶恕，很快就失败了。心情平复之后，他拉我往前走，我甘心情愿祈求他给我力量和爱去饶恕家人，也释放自己。他光照我，让我思想实价上成就的事，我心里的不平逐渐消失了，只求他安慰我的心，也明白他能补全人的爱里所有的缺憾。尽管父亲对我好的方式叫人难受，但我知道他是在表达对孩子的爱。既然他不会做父亲，就只能我们一起成长了，更何况我又何尝是个合格的女儿呢？我继续学习接纳自己的情绪。人被造拥有各种情绪，他允许我们表达情绪，在他面前表达是安全的，但是要学会处理情绪，不要在里面停留太久。我们所信的不是自己波动异变的情绪， 而是不变的他。现在难过的时候还是会难过，但不会绝望，也不会觉得自己像是被无形的玻璃罩住。我没有与世隔绝，没有被抛弃，不会以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发泄，也不会任由一种情绪拉着另外许多情绪一起封闭自己。我知道主权在他手中，他给我机会翻转。师母提醒我，要刻意操练定睛在他的身上，调整思维模式，以积极的信息替代负面的东西。我之前习惯了悲观消极，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在脑海里扩展，使得整个人都很丧。遇到别人一变脸，我脑袋就发晕，就妥协。现在知道我的大牧者不变脸，所以有了底气，不在意人的脸色。以前别人叫我加班做本职工作之外的事，我担心被穿小鞋，担心显得自己没有爱心，一般都会乖乖的就范。现在我脑子清晰，能明白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不再畏首畏尾。师母说，有爱的能力就会有伴侣。爱不是必须要做到几百条的规定，不是一定要把我的最新款手机奉献出来，而是自然而然把我领受的爱流淌出来，成为爱的管道。就算70岁了，有爱的能力也是一个有魅力的小老太太。爱神的人充满魅力。师母说，在这样的人身边，你能感受到那股永流的爱。如果一个人嘴里说很多爱，但周围人都感觉很干枯，这个人的生命是不真实的。如果一个敬虔人却一直在剥夺你，你应该去好好的思想一下。以前我受很多委屈也不敢讲话，只闷头交给他，在祷告里向他哭，以为这就是交托和敬虔，其实是逃避和软弱。我最近祈求更多的爱，使我可以坦然接受自己的有限与瑕疵，然后有力量去爱同样有限有瑕疵的人，能伸出灵魂的触角去触摸他的爱，感觉整个人都被更新了，学会了表达自己，有一种乌云散去的清爽，一份勇敢从心底油然而生。这就是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然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吧。从前上班路上乘公车，有个老男人总坐在我身边，搭讪几句还用胳膊和腿碰我，腿还不停地抖动，我只能不停地往窗户那边挤，压缩自己的空间避开他，一路气得在心里骂他，非常的憋屈。最近又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一个年轻男子坐在我旁边，一点一点地摊开胳膊和腿。我本来靠窗昏昏欲睡，心里一激灵清醒过来，心中盘算一下，预备大声说，你会不会坐好啊，然后气沉丹田，挺直了身体，刚准备开口，那人好像感觉到了，迅速地缩回去，非常乖巧地自动坐好了。我歪头看了他一眼，心里说，算你识相。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大，像一只战胜的大公鸡一样，直到下车，那人都不敢做什么。后来偶尔在车上遇到，他都绕过我，离得远远的。人的状态变了，我对未来也产生了兴趣和期待。刚好遇上事业的瓶颈，我就按照牧者分享的，以40天每天进食晚餐，专心祈祷的方式寻求他的旨意。也不知道自己失败了还是成功了。要说成功了吧，其实也没得到什么明确的带领。要说失败了吧，确实经历了他的同在。至少对于我这种一顿不吃饿得慌的低血糖选手来说，求他加力才能坚持下来，头也不痛了。 我只能说，这次进食让我发现自己真是个罪人。我能做到的只是在可以喊叫的时候抓住机会大声地呼喊他，如同耶利哥城外的瞎子巴迪买一样。我想下次进食时一定好好求他帮助，更多思慕他的事，贴近石架上的他，不为什么业绩，不为什么富贵，就为得到他永留的爱。